诸葛亮亲统大军34万，要六出祁山。他兵分五路啊，派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让李辉总督粮草，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，然后啊，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。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，诸葛丞相传令，前后左右中扎下5座连营，40几座大寨，毫不气魄。诸葛丞相下了决心了，这次北伐中原要和曹魏是决一死战。刚一到这儿，就摆开了一个决战之势，因为自己离开成都的时候和皇帝刘禅已经说了，这次出祁山如不取胜啊，再不回成都了，也不见刘禅了。这决心是多大呀？诸葛丞相刚把大寨扎下，探马来报，司马懿已经在魏滨扎下了大营。呵，司马懿来得够快呀、啊！那当然了，司马懿是奉曹睿之旨，拜他为征西大都督，统领精兵40万，调动了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陇右各路人马。司马懿拜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先锋，夏侯会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。这四位是哪儿来的？就是当初兵守定军山夏侯渊的4个儿子。这回司马懿在曹睿跟前推荐了这4个公子，这四位是决心要为其父夏侯渊报仇啊！杀他父亲的老将黄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？老将黄忠过世了，你诸葛亮不是还活着呢吗？刘禅不是还在位吗？我非把你们斩尽杀绝，替父报仇不可。四将决心非常之大呀！司马懿把这四位给带来了，张虎、岳琛为副将，司马懿的两个少爷司马师、司马昭协助司马懿是统辖中军呐。司马懿的人马刚到魏滨，他立刻派兵50000在渭水搭起了9座浮桥，然后派2位先锋官呢，是过河安营，同时在大营后边筑起1道土城。司马懿刚安排完毕，有中军官来报说郭淮、孙礼来见。司马懿一听，捻然一笑，来得好，亲自出大帐，把郭淮、孙礼给接进来了。见礼完毕，司马懿把这个安排跟这二将这么一说，郭淮、孙礼互相看了一眼，哎呀，都督，您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，无懈可击。不过有一样，都督，这个北原您必须得派兵把守啊，不然的话，诸葛亮要是跨魏登原，切断了陇道，与我军极为不利。哦，司马懿这么一听，这个醒提得好啊！啊，二位将军，我就派你们带领精兵50000镇守北原，切记要据守不战为上，最好别打，就在那儿守着。遵令。郭淮、孙礼领令点兵奔北原下去了。这二将刚走，有探报来报，启禀都督，西蜀军有1支人马正在登高向我营窥探。
好、
啊、哦，司马懿笑了，甭问了，这是诸葛亮派将在查看我安营扎寨扎的怎么样，地形地势是否与我军有利。嘿嘿，就让他看去呗。司马懿哪知道这支人马里边可有汉丞相诸葛亮啊。诸葛亮在远处登高往曹魏大营里一看，哦，诸葛丞相点了点头，特别看到是曹魏的先锋营啊，先锋营后边还筑起一道城来。诸葛丞相笑了，笑什么呀？看来司马懿要与我打旷日之战，就是说要打持久战呢，又想耗得我粮尽撤兵啊。呵呵，司马仲达，你想错了，要知道我在成都为了北伐中原，我也准备了3年呢、啊、这次来呀、啊， 是兵强马壮，粮草足备。可随时这样，我也要以速战为上。你耗着，我可没时间跟你耗。诸葛丞相这是暗自打算呢。诸葛亮一瞧，呵，司马懿下的功夫不小啊，还在渭水河边搭起了九座浮桥，这里边有真有假，有虚有实啊。看这次司马懿扎营与往次不同，诸葛丞相看明白了，马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中军。落座之后，他问先锋官姜维啊，现在曹魏什么人把守着北原呢？姜维这么一听，回禀丞相，是郭淮、孙礼领兵五万驻扎在北原。哦，诸葛丞相主意打定了，我要虚攻北原，暗取魏滨呢。他当即传令，让魏延、马岱领兵一万去攻北原，派吴班、吴懿带领五千精兵，扎上200个木筏子，木筏子上多带些草靶子和硫磺焰硝，干什么呀？专烧他这九座浮桥。然后派王平、张仪为前队，姜维、马忠为中队，廖化、张翼为后队，是兵分三路取司马懿的前营。我总督各路人马定更行事，不得为误。说是定更行事啊，那魏延、马岱得先走，怎么呢？北原那还得有一段路程呢。这二将领着人马先走了，吴班、吴懿他们等到了定更天，把这筏子呀就轻轻的全都推到水里来了。推到水里之后，这筏子上都是草靶子呀，硫磺焰硝都裹在这草靶子里边了，那可是沾火就着啊。这两个人大瞪着俩眼，扶在这筏子上，就往这浮桥那儿看。哎，吴班无疑愣了，怎么了？这浮桥我记得白天咱们看的时候，还有好多曹魏军在上边走动，就是说流动哨那意思吧，怎么晚上一人看不见了？是不是咱们离着远呢？不是，你看见没有，连点灯亮都没有，去马乌黑，怎么回事？合着司马懿把这九个浮桥搭好了之后就不管了？他是准备他过人马方便，还是给咱们准备咱们过河方便？吴班一听啊，你算了吧，别瞎说了，怎么司马懿那么缺心眼啊，还有给咱们准备好九座浮桥的，没那事儿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按令行事，咱慢慢把这筏子划过去呗。对，唰唰唰唰唰，眼看呢这些木筏子就要接近这个浮桥了，可就在这时啊，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。吴班打了个冷战，不好，怎么人家有准备，快快把这草靶子都点着烧桥。不行啊，怎么不行啊？这离着桥远呢，这把草靶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，这不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？往那扔啊，对，找那有力气的往他那浮桥上撇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噗噗噗噗噗，把草靶子就点着了。这下更坏了，怎么了？这目标太明显了，人家曹魏军在暗中埋伏着，你就不点这草靶子，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回把草靶子点着，行了，人家随着这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呀！哎呦，西蜀军呐，连烧带中箭，纷纷落水呀！就在这时啊，一支冷箭直射吴班的咽喉，吴班呢？躲闪不及，中箭栽倒在这木筏子上。吴懿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他大叫一声，抱住吴班连喊带叫。这些小校一看，哎呀，吴懿将军别喊了，咱们吴班将军已经完了，咱们赶快撤吧。 他们想把这筏子撤到岸边去，再想回岸边呢已经不行了，感情这岸上比他们这儿还乱呢，沙的已经乱作一团了。那王平、张仪、姜维、马忠、廖化、张毅呀，前后中三路人马呀，几乎都让人家曹魏军给围困起来了。哎呦，魏兵两岸是喊杀震天呐！这么说，人家司马懿有准备，当然有准备了。他不是接到探报，说是西蜀军有哨人马登高正在向大营窥探吗？司马懿当时乐了，哦，这一定是诸葛亮派将要看看我这营寨扎的怎么样。你看吧，虽比不得铜墙铁壁，你西蜀军想要攻我的魏营啊，谈何容易哟。司马懿呀，乐了半截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转念一想，如果这哨人马窥探我的大营，那内中要有汉丞相诸葛亮呢？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去。司马懿姐大帐里跑出来了，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给闹糊涂了，心说我父亲这儿怎么了？刚才坐在那帅案后边蛮潇洒呀，看样子一手拢胡须，一手端茶杯要想喝杯茶，可是那杯子呀还没等沾到唇边，怎么把水碗扔了？这干嘛去啊？这是司马师、司马昭在后边跟着，他们当然惦记了，因为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。就看司马懿呀，来到辕门这儿，滴溜一转身，他又回来了。这哥俩差点乐了，以为老爷子这消化神呢。您这要干嘛呀？司马懿心里暗想：我出去看管什么呀？就算人家那哨人马里边有汉丞相诸葛亮，他现在已经把我扎营安排全都看了去了，我看他有什么用啊？哦，等我见了他面，让他冤我一通，损我一通又。我别出去了，干脆我准备吧，说不定诸葛亮就许调动人马虚攻我的北原，暗取我的卫兵呢。我还是以严防为上，我别瞎耽误那功夫了，多做会儿准备比什么全强。想到这会儿，司马懿回到中军帐，他立刻传令让夏侯威、夏侯霸埋伏在南岸，如果蜀兵要劫你们的营寨，你们就以弓箭取胜，乱箭齐发，让张虎、岳琛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北岸，你们就专门看着我这9座浮桥，不管什么船只，包括一小木筏子，都不许让它接近浮桥啊！我费那么大的力气，费那么多的工料搭起这浮桥来，诸葛亮给我烧了可不行。诸葛亮一生作战专会用火呀，不烧则已，烧上就不轻。你们就把这桥给我看住，只要是来人要想向浮桥纵火，你们就狠狠的给我射。然后他又派人飞马到北原告诉郭淮、孙礼，你们呀最好虚设大营，把人马埋伏在外边，如果西蜀军来接营，你们不必跟他死战，你们就往下办，我自领兵击之啊。随后他又派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带领精兵50000看住我的前营，千万把这家给我看好啊。诸葛亮的战术可不得了啊，他是既打头也打尾啊，既打前也打后，他要打你，他想的可周到了，你稍一疏忽，不定在哪儿就吃上一个苦头，这苦头吃上就小不了。司马师、司马昭一听，爹爹您不必挂记，我等谨守前营也就是了。他全都安排完了，所以呢无班无仪，趁着木筏子一接近这浮桥，就让人家乱箭给射回来，跟着魏兵两岸是一场混战啊，这就打起来喽。那么这时候那魏延和马岱攻北原攻的怎么样了？北原也没攻起来啊，二将领令先行啊。当他们来到北原的时候，一看曹魏大营啊， 静悄悄的。这个魏延马岱俩人心里就有点犯合计，是不是这是一座空营啊？当他们接近曹魏大营的时候，仔细这么一看，旌旗虚掩，既没有人声，也没有马叫，不好，有埋伏。魏延呢，大喊一声，后队变成前队，赶快往下撤。他们刚撤下来，这时啊，就见从远处飞来一匹快马呀，马上坐着一个西蜀军小校，冲着魏延马岱喊了一声：“二位将军，丞相有令，让你们赶快撤离北原。”曹魏军呢，早有准备。魏延这么一听，怎么样？嘿嘿，多谢丞相令来的及时啊！我们刚把后队变过来，那就赶快往下撤吧。魏延他们的人马刚撤到半路啊，只听两边一声炮响，嚯，有无数的曹魏军呐、啊！就见呢、啊，在曹魏军中有一杆大道旗，上书“征西大都督司马”。啊！把魏延吓了一跳。魏延一瞧，这谁在这儿呢？司马懿呀、啊！他回头招呼马岱：“干嘛呀？快点走！这司马懿呀、啊，只有咱们丞相能对付他，咱俩可不行。”到底是司马懿吗？是司马懿的大道旗。司马懿人没在这儿，但是曹魏军喊的可是挺凶，还喊他们的名字呢。魏延马岱二位将军，我家都督司马懿在此，你们还不赶快下马归降，等待何时啊？魏延马岱一听，别废话了，别理他们，咱们赶快夺路回营啊。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，要不然呢，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。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，打的可真够凶的呀。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，不但没打胜，折兵不下一万之众啊，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。诸葛亮丞相收兵回来之后，心里头很烦闷。为什么呢？这仗打得不顺当，就是不舒畅，打得非常蹩脚。同时呢，自己这个计策呀，不畏不严密啊，但是都被人家司马懿给看破了。自己打仗打了大半生了，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对手。这个司马懿是十分刁脚，非常奸猾呀，就是说这个对手啊很不好对付，所以使得诸葛亮丞相心里头有点烦。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，他就要和曹魏军决一死战，开始到这一扎营就把这个决战的架势摆开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劫人家曹魏大营没劫了，浮桥也没烧成，这个虚攻北原，实取魏滨，这一计没能成功。哎呀，诸葛亮暗想，怎么才能分散司马懿的兵力呢？如何使得司马懿能够来个首尾难顾，我这个仗就好打了。就在这时，中军进来禀报：“启禀丞相，费祎先生到。”费祎这是从哪儿来呀？从成都来。干嘛来了？奉刘禅的旨意到岐山前军呢，是问魏三军啊，来慰问来了。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啊，谁来了？费祎来了。哎呀，诸葛亮笑了，费祎来得好，赶快把他请进大帐。费祎在进帐之前呢，心里还很不安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丞相啊率领全军围桥一战，跟司马懿这一打呀，这仗没打好，损兵折将，丞相心里头很烦恼。多次兵出祁山呐、啊，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憋憋屈屈、窝窝囊囊的仗，也难怪丞相不高兴。费祎心想：我见着丞相，我怎么能够安慰安慰他呢？ 使他能够高兴呢？丞相打了大半辈子仗了，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。匪夷还在想这个呢，现在传他进帐，匪夷进的大帐，给诸葛亮一施礼，偷眼这么一看呢，嗨，匪夷心想，我想那一大堆啊都多余了，怎么回事呢？看丞相诸葛亮蛮高兴啊，精神也蛮好。匪夷赶忙上前施礼，把来意说明。诸葛亮冲着匪夷一笑啊，啊，文伟，你来的正好啊。如果回到成都之后，你回复陛下，让陛下不必挂念，我与三军将校都很好啊。不过，文伟啊，我倒有一事想烦请你呀、啊，给我去拜一拜。不过你得跑点路啊。哎呀，匪夷一听，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。怎么，只要您御下，什么路我也得跑啊？近路、远路、千山万水，我也应该去。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？诸葛亮这才把渭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，说现在啊，我想了半天了，想出一个办法来，必须要牵制司马懿，使其首尾难相顾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得怎么办呢？得必须呀、啊，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、啊。我想写一封信，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。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？我分头打你，首尾夹攻，使你是两下难顾啊！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吗？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，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岐山这儿，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的。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，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。不过呢，诸葛丞相很为难，为难什么呀？就是现在全军之中，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，哎，很不容易挑选这么一个人才能出使东吴的。当然，你要是出使东吴，就得去游说，那一定得选这么一位舌辩之士，能说会道的。但是你光凭能说会道啊，不一定能把这事儿说好说成，尤其是说这个孙权，那现在也是吴国一国之主啊，就凭你去一说三言五语就行了。诸葛亮最了解孙权，这个事情呢，诸葛丞相心想，应该我亲自跑一趟，但是不行喽。今日之诸葛丞相，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。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啊，国家的大计，刘家的霸业，全军的军机大事，他怎么能脱得开身呢？让别人去，诸葛亮还真有点不放心。所以刚才中军一报说费祎来了，诸葛亮特别高兴，高兴的就是费祎来的太巧了。这个事情要交给费祎去办，他准能给我办成。这费祎啊，不但很有才学，而且呢，他具备了外交才能，特别能讲，办事还非常认真。诸葛亮对他呀特别信赖。那么现在跟费祎这一说，你去趟江东给我送封信，费祎马上就明白了。这是丞相要请江东吴主孙权出兵，丞相您请放宽心吧，我一定说的孙权，点拨人马兵发中原。如果我要说不成他，我不回来见您。诸葛亮一听，那很好啊，不知文伟何时动身，我现在就走。匪夷呀，嗨，太了解诸葛丞相了，诸葛丞相的心情他完全知道。现在丞相你看坐的这会儿啊，手摇着大扇，品着茶，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，哎，心里头特别急呀，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，我还哪能耽搁呀。 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。哎，你马上动身，那我也就不留你了，回来你再歇着吧。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，告诉费祎，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，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，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。丞相放心，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，打马扬鞭奔江东啊，直到建业来见孙权。来得真快，对了，军情紧急，耽误能行吗？来到建业，人家早就知道了，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，好多人把费祎啊给接进了驿馆，先让他休息，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议事。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。商量什么事儿？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，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，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，那曹魏和江东啊都没闲着，一点没出诸葛丞相所料。孙权呢也在朝天商量合计呢，他合计什么呀，他也想北伐中原，但是他估计了一下自己这个力量，和人家曹魏比呀，不行，差一块。但是孙权呢，还有点不服，他不服什么呢？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？现在蜀魏无三国呀，蜀西蜀国小，力量微薄，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，多次和司马懿较量，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。哦，孙权都知道啊，当然知道啊。三国时期呀，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呐，所以孙权呐不得服气，人家西蜀都有这么大的气势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江东还和西蜀连着盟呢。那么合着我就看人家西蜀军屡次出战战曹魏啊，特别是这回探报早就报来了，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亲统雄兵34万，又在魏滨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，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，有的说陛下我看呢、啊、你应该出兵，也有的说陛下最好别出兵，咱们还是干脆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吧。哎，就在这时费祎来了，近臣来启奏，说是诸葛亮派来了使臣费祎要见驾。哦，孙权一听，我知道这个人呢，费祎费文伟，官拜西蜀国的侍中，称得起是西蜀重臣呢、啊。诸葛亮把他打发来了，肯定是有大事啊。孙权传旨到驿馆告诉费祎先生，明日早朝寡人召见。第二天一早，费祎先生乘着马离开驿馆，来到午门。下马之后，他站在这会儿，举目往里边这么一看，哟呵，费祎暗暗点了点头啊，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，孙权呐、啊、这是诚心敬意摆出这么一个架势让我看一看。文中武西御林军一直排到午门前，剑戟刀矛银光月眼，费祎微微一笑，心说孙权你架势摆得再大，今天我也得说的你孙仲谋是出兵伐魏。